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那么这个题目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简单。真神与假神，真神与假神的比较。那么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以色列国家，以色列子民，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想一想，以色列是不是缺少人手？他们是不是缺少土地？他们是不是缺少金钱？他们最大的问题处在哪里？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呢，先知一开头就很不客气，他说什么？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心。看到没有？上帝养育他们，上帝供养他们，上帝托住他们，上帝凡事解救他们前面的困难。但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一忘，忘得一干二净，却通通都忘记了，好像一个失忆症这样，好像一个老人痴呆症一样。一个年轻的国家，刚刚成立的国家，他们竟然否定上帝的存在。然后耶利米说的，从一个角度，耶利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耶利米先知第二章他说什么？我领你们进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把我的地弄肮脏了，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你看到没有？上帝是非常的难过，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是一个讽刺。传讲律法的不认识上帝，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偶像巴利说一言，随从无意的神。耶和华说，因此我必与你争辩，我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然后继续说什么？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无义的上帝。所以以色列人改换更换他们的神，这是非常严重，这是一个非常不敬的一个态度。他们做错很大的决定，你可以做错决定，你可以选择错的朋友，但是这只是今生，他只是这个朋友只是引导你走错了可能十年的后果。但是一生一世，如果你更换上帝的话呢，你一生一世，你的永生永世都在阴间里。所以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呢？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祸水的泉源，为自己造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就是以色列最大的问题。上帝带领他们，上帝辛辛苦苦透过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把他们带到丰富的牛奶与蜜之地，给他们所有的一切，一切的物资，一切的房子都给他们预备好了。但是呢，他们换他们的上帝，他们更改他们的上帝，他们说我不要这个上帝，我要去拜我手中所设立的偶像。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景象，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这是以色列人堕落的地方，他们失败的地方，也是最大问题的地方。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来到以赛亚书四十一章，耶和华在这时候就向他们挑战。耶和华就对这些假神说，既然你们是神，我就以神的身份跟你讲话，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 雅各的国王说，你们要声明你们妾室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二十一节，可以声明此是我们将来必议的事，说明先前的事是什么。换一句话说，神向这个偶像挑战，你成名你的案件，你做了什么事情证明你是上帝，证明你才是大过我。所以这个好像神跟神在吵架一样，就好像两个人在辩论，到你能够做什么，你给我一些证据。那么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一个，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神，这个是假神呢？假神是不能够预言将来的事情，因为假神是偶像，是木头。诗篇说什么？这个偶像是不能够说话的，他不能够指挥历史。所以真正的上帝，以色列人的上帝耶和华，他是历史的大老板。我们今天我们很喜欢讲，我们喜欢尊重一个老板，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板是带领整个公司的业绩，他是带领公司的方向。这个老板不存在的话呢，这个公司会垮掉，对不对？这是人间的老板，我们做事情，我们上班都要看老板的面子，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尊重他，如果我不跟老板合作，老板可以炒我鱿鱼，对不对？这是人间的一个体制而已，人间的一个小小的问题而已。但是呢，当我们说到上帝，上帝是历史的大老板，耶和华三一真神，他是历史的大老板。换一句话说，他是历史的作者。再换另外一句话说，他是整个历史的大导演，他手中有剧本，已经写好的剧本。他知道什么时候换一个角色，他什么时候他知道他要带一个配角进来，他都知道，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呢，上帝说什么？如果你是假神，你先预告，你先声明将来50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你跟我们讲500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讲不出，偶像讲不出。所以上帝说，我才是上帝。举一个例子，上帝是一个预言的上帝。当你看以赛亚书第7章的时候，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这两个国王联合起来要去攻打南国，就是北南方的犹大国亚哈斯。那么亚哈斯那时候呢，他害怕，他说我遇到两个强敌，他非常害怕。圣经说他怎么害怕呢？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他心很慌。那么耶和华就差派这个先知以赛亚先知，就是今天这个先知，去告诉亚哈斯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担心，你心里也不要胆怯，你可以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你可以求上帝给你一个证明，一个意象，一个预告，一个记号。那么这个亚哈斯可能他慌了，他说我不要。而我们也知道，其实亚哈斯在这个时候呢，他心有另外一个计划，他想去投靠亚述王，他希望亚述王来帮他。亚述王就是在波斯王巴波斯那个地方的亚述王。那么呢，神为了要巩固呀，不单单是巩，我相信不单单是巩固亚哈斯，亚哈斯虽然说我不要求这个记号，但是神为了要巩固他下面的人，可能他跟随者，他说呢，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饥饿这上的时候，他必赐奶油以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这善恶之先，你所憎恶的那恶王必自灭亡。看到没有？这是当这个孩子还不到就到了一个从一个断奶到了一个断奶的时候呢，很快的，这你的那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两个王都会被消灭。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当 你遇到一个仇人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个仇敌的时候，你不要慌。然后圣经说什么？24节，他说：“看啊，你们制造偶像的，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然后再看29节，29节也同样重复，他们都是虚无的。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的国王，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他们所制造的偶像都是虚空的，却是虚无的。他们所制造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空。他把这个都是风，都是虚空，让我们想起什么？当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哈耶达托呼瓦伯呼，托呼瓦伯呼是希伯来文，就是就好像风那么的虚空，那么的混沌，杂乱无章。所以他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又说什么？你们所做的都是虚空，却是虚无的。你们在追逐这个风，你们在追逐一个假神，一个偶像，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生提醒他们，你这个偶像他不能够从乱中寻找一个秩序，这个世界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方向。所以传道书第一章说什么？传道书第一章说什么？所罗门的智慧，他说什么？当他放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一切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既归所处之地。风往南挂，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住。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看到没有？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就活在一个虚空的虚空的之下，不断的旋转，好像一个轮这样，一个车轮不断的旋转，又周而开始，又不断的，对不对？他们人生没有意义，就在这个没有意义，在空虚混沌的当中，你有一个方向吗？你有一个出路吗？你能够抓住一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吗？所以神透过亚哈斯说，你求一个兆头，跟亚哈斯王说，跟整个以色列，也可以说对整个以色列国民说，你们求一个兆头，你们求一个记号，我给你一个记号，我爱你，我想巩固你，我想安慰你的失落的心。这就是传道书也一样所讲的，日复一日不断的旋转，万事令人厌烦。我们有哪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抓住一个方向吗？是不改变的方向吗？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们抓住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每天这样的生活，劳劳碌碌的生活，我们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是不是像以色列人，我们去换一个假神呢？我们跟从另外一个声音呢？所以就在这虚无中，在这个当中，托乎瓦伯乎当中， OK， 上帝他要做一些事情，上帝永远不能够不做事情，只有上帝，所以他要亲自施行拯救。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45章，我们要打在当章，他做什么事情呢？45章第一到第四节就讲得非常清楚。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你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看到没有？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神说我要做一个工作，我要指明将来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我要兴起，我要带一个人出来，而这个人呢，就是古列王。而这个古列王呢，我搀扶他的右手，他是我的仆人，他要成为一个记号，一个兆头。而呢，我要把权柄，我要把能力，把智慧赐给这个古列王。而这古列王非常讽刺的，他不是以色列王，他是波斯帝国的一个王，波斯王古列。为什么上帝要兴起他？因为在主前539年，所有的以色列国跟南国犹大国全部都灭亡了，所有的以色列呢被掳到亚述帝国，或者掳到巴比伦国，所以整个以色列国都是空空的，没有人。整个你看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国家都剩下的都是老人者、老年人，或者是残废的人，都在国，全部年轻力壮的人都是被掳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上帝说什么？在160年以后，我要兴起波斯王古列，我要为他开路，我要松开列王的腰带。这些列王都不能够打仗，因为你打仗的时候列王要绑紧他的腰带，所有的列王都不能够打仗，所以呢古列王就可以攻破所有的巴比伦王跟亚述王。那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他要再一次把这些被掳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盖造耶路撒冷的圣殿。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对不对？所以他先预告，他说我指明将来要做的事情，只有我能够给你一个兆头，我给你一个预告，我给你一个记号，这是我施行拯救。虽然你们坚持拜偶像，但是呢，我相信其中还有一些人愿意抓住这个真神的信仰，所以我为这些渔民的 remnant， 我要给他们一个出路，我要给他们一个盼望，我要兴起我的仆人古列，而这个古列，这个波斯王呢，要祝福你们，让你们回去你们耶路撒冷的家园，你们重新盖造这个所罗门的圣殿。这就是上帝的预告。上帝就嘲笑那些偶像，你能够做什么？我才是真正的历史大老板。所以诗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相信，我们不要敬拜偶像，偶像是假神，他们不能够定历史的方向，他们不知道500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好像那个传道授这样，每天那么的好像一个不断的一个旋转，不断的重复。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的上帝永远知道500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500年以后我们很多人都不在这里，500年就是我们的第五代，对不对？但是上帝知道在500年以后会发生事情，这是在旧约所讲的，在虚无中，在头户啊不户，他用同样的一个英文，这个头户，在一个虚空，在一个没有盼望，好像是绝望当中，上帝给他们一个兆头，就是将来有一个女人为你生子。那么我们看看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旧约最后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就是马拉基先知。上帝最后兴起一个先知是以色列的马拉基先知，他讲完话之后呢，上帝不再讲话，上帝静默400年，他不再讲话。然后呢，这个马拉基先知讲完之后呢，就来到我们的新约，就是主后的第一个世纪，主后的第一个世纪，就是罗马统治巴勒斯坦这个年代。在 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统治这个以色列国家的时候呢，就出现了第一本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他们在期望，其实他们一直在期望，上帝有没有在给我们信息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消息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记号呢？所以你发现到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很多人问耶稣，你做什么神迹啊？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知道你是旧约的上帝所派来的那个救主，是拯救我们的？所以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可以相信你？所以他们也是一直在等候那个兆头，那个记号在哪里？上帝有跟我们写明他做事情的那个证据吗？那么我们看一看，在马太福音最后呢，过了400年的这个静默时期，从马拉基先知最后上帝停止400年，终于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上帝的话透过一对年轻的夫妇，那么这个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的故事。当约瑟还没有隐去的时候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那么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看到没有，不要怕，上帝知道我们常常很害怕的。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不是 randomly， 不是一个突然横空出世的。他说什么？这一切事的成就今天发生在你的玛利亚，你妻子未婚妻的身上，是要应验主借先知在旧约以赛亚书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而以马内利是什么？神不但给我们记号，神把这个记号降临在我们中间。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这位神竟然与我们同在，这是很大的。整个掌管历史的方向的这个上帝，他竟然住在我们中间，他竟然起了人的形象，讲我们同样的亚兰文，跟我们一样的出路，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工作。所以耶稣是道成了肉身，在亚斯王先知要求他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但是在马太福音神没有忘记，400年之后，上帝透过约瑟跟玛利亚再一次把这个兆头显明出来，而这个就是他的儿子。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记号，他就是代表我们，上帝并没有离开他的子民，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上帝永远跟我们同在。虽然很多人选择偶像，但是上帝说，你们回来，我的记号就是这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记号。那么第二个记号是什么呢？第二个兆头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就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看到没有？我们在东方看见耶稣的心，我们看见大卫的心，我们看到早晨之心，而这个心就是一个记号，这个救恩，上帝救赎的恩典也临到东方的三个博士。他们不是以色列显灵，他们是东方的三个博士，但是上帝把这个心，大卫的心，在东方的地方向他们显现。而我们说什么？耶和华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没有一样事情没有经过他所批准的，他带领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当时的卫星导航， 就把他们带到从东方的地方，可能就是波斯这个地方，也可能是巴比鲁亚的地方 OK， 那么就把他们从北方东边的地方慢慢的向南走，走到犹太的伯利恒。然后希律王就好奇，到底你们怎么找到的？但是他说，就是因为这颗星导航让我们来到这个马槽里面，我们看到了这是上帝工作的记号，这就是一个婴儿。然后希律王他们也很关心，他们一直说你找到之后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对不对？所以其实每一个世界的人都在寻求一个答案，在寻求一个记号，到底哪一个记号呢？对不对？哪一个地方是有上帝工作的地方吗？是不是在某一个大学城里面，那些大学生每天祷告，那个就是上帝工作的地方呢？还是我在某一个晚上我梦到一个声音，那么那个声音跟我讲话，那个就是一个证据呢？弟兄姐妹，那个证据可靠吗？你说哎呀，某一个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梦到一个异象，你要抓住那个记号吗？还是我们要抓住圣经给我们的记号，哪一个比较重要？看到没有？所以马太福音说，东方的星把这个博士带到这个马槽里面，把他们的供物献给这个婴儿，因为这个婴儿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三个兆头是什么呢？第三个兆头，上帝做事情的一个记号。我们不能够说没有，我们不能够否定这是上帝。所以上帝给我那么多记号是什么？就是要求我们至死忠心，我们不能够放弃真神，我们不能把这个神放掉了而去拜那些相信那些迷信那些风水，绝对不可以。风水不是上帝，要记得。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害怕。看到没有？每一次都是我们都很害怕的，我们遇到事情我们的心永远是害怕的，这是人的本能。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我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的，那就是兆头了。以赛亚书第七章，神给亚哈斯，因为亚哈斯代表整个犹大国的命运，你求一个兆头，我给你一个兆头。他说我不要求，但是上帝说什么？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像这个牧羊群，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这些小小的人物向他们显现，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我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看到没有？他们终于视线，他们的眼睛看到这个救恩，上帝终于是我们的上帝。看到没有？从主前七百年，以赛亚先知的时代，主前七百年，耶稣还没有降生这七百年，神都把这个兆头给他们了。所以我们要坚持相信神是继续带领我们前进的，不管你是个人我们的方向，还是整个教会的方向，神知道五百年以后我们这个教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五百年之后我们这里的人都不在了，甚至一千年，对不对？因为整个历史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谦卑，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只有一个神，一个信仰，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到处去寻找一个记号，我们不要到处去寻找一个证明。整本圣经已经非常的清楚，我们的证明，我们的证据，我们所有的记号，上帝所有一切工作的一个结论都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坚持这部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原则。所以我们不要到处去寻找其他的意象，不要去寻找其他，去来代替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原本的信仰，是要回归正道。所以我们的安慰在哪里？就是神已经跟我们说话，他是透过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真神，你继续的引导整个历史的前进。我们的人生非常的有限，我们非常的短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道路，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目前我们所抓住的是永恒的上帝，是救赎我们，是创造我们的上帝。所以神，求你给我们一个坚持守道的心，让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让我们坚持相信只有圣经所启示的神，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求神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